今天就是这一个世界地球日嘛，我们配合
今天
啊，今天啊，
是的，
对不起啊，今天
地球，你不要再活在过去里了吧，
地球爸爸，对不起，对不住你 ，OK， 好，
是地球妈妈来的啊，地球是母亲啊，常常都说
孕育着大地之母就系佢啊，
孕育着那么多人类跟生命，你看是不是母亲
？OK，
你惨了，你刚上这个女性主义者
了，你每个星期一啊，他都是我要什么温温等等一下，
没有办法，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配合这个世界地球日呢，当然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地球。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一位，诶，我觉得对我来说还算是蛮新鲜的一个行业。OK， 他叫做大地工程师。我们有刘少雄硕士，少雄你好，
你好，
很好。少雄是长得非常的高大，然后很斯文。我突然间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粗鲁，跟我们讲话都很大声哦。少雄就是那种很斯文。你好，
而且你知道，跟工作上很好有点出入，就是因为其实他说大地工程系呢是属于土木工程的一块。那土木工程我们都知道，常常要日晒雨淋啊，常要去到外面这样子，但是又长得那么文质彬彬哦。然后我们请少雄来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大地工程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基本上这个在土木工程这一块，我们很常需要碰到一些基础方面的这个设计，那也就是跟土壤、岩石或者是甚至地下水会有接触的部分，那早期一般上就是土木工程师在做这个设计部分，他都能够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这个结构越盖就是越深越高。那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已经不像以前几十年前那么简单。那就在这个部分需要很精密的计算，那慢慢就是这个大地工程的这个范畴里面，比如说这土壤力学、岩石力学，然后还有这个地下水的处理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造回填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地质灾害，都需要这个大地工程师来处理，来协助这个土木工程师。那就是在这个，你看在马来西亚这二十年内这个经济进步非常快，那所以这方面的需求也迎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趋势，慢慢就是把这个大地工程引进这个国内这边来做这个方面的服务。
所以大概有多久了在马来西亚？
严格上来说大概是差不多近二十多年来的事情了。那可能早期也许是有，但是只是它的分界那个界限没那么明显。有这方面的专家只是说都一般被称为土木工程师。
OK， 那所以大地工程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一点的行业了，就是可能很少在这个大众传播里头又再提及这一个这样子的行业。
这个也许可能就是在这个一般上的普及教育里面没有被提到的这一块。那很常就是有这个地质灾害，当然你们可能也会碰到说有这个地质专家
对
出来，
或者是城市规划的专家。
那大地工程师其实他们本身的这个训练就是跟土木工程师是很紧密的结合，所以很少被提到。那我只是先这边给大家一个介绍，就是说大地工程师这个字眼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来自于台湾的名词，因为我本身是毕业于台湾的，所以这个字眼上面的翻译我比较倾向于这个
大地工程师。
那在大陆的部分，中国的部分，它基本上是称为这个岩土工程师，就是岩石土壤工程师。那在香港的话叫做土力工程师，叫做土壤力学工程师。那我比较偏向于大地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们处理的部分是远比这两种基本的材料
更多，
所以它涵盖面可能会比较广一点。所以这个名词我比较喜欢使用。
OK， 那在我们马来西亚通用的名字是什么？就是可能是马来文或者是英文的。
对，在英文的这个部分叫做 geotechnical engineer。
OK，
那其实一般呢、啊，你们就是大地工程师，如果说跟城市规划跟地质学都做区别的话，那个区别是在哪里？
城市规划的部分主要是在于那个它的功能性的那个还有交通连接网路方面的这些东西的一个整合。那大地工程师是主要是牵涉到比较下部的部分，跟你土壤接触的部分。那 跟这个还有一个是地质学，地质学基本上是一门这个所谓的应用科学啦。那我们需要这个地质师的部分，主要是让他给我们一个很初步的一个这个地质条件的了解。那工程师的责任基本上是提出一些工程方案，他不仅止于说知道这个地质条件，除了那个只是协助我们说了解这个状况之后，我们要下一步要怎么走，根据这个工程的需要，今天比如说需要盖一个地下室，有停车场，那这样的地质状况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的那个前置处理，那比如说也有一些说牵涉到一些地质灾害，说可能在边坡地的开发，那我们可能需要说地质是给我们一个概念，说这个地层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些什么特性，那工程就是根据这特性去做一些处理，然后可能也许说要需要挡土墙，需要这个边坡补墙的工作，比如说打这个地锚土钉之类的东西，都是方案的一个提供者了。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呢，再继续聊一下这个大地工程师。
有吗？有一个节目叫做什么？
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节省电源跟水源，也是环保的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功课哦。422世界地球日，我宇恒和988还有你一起做环保救地球。
没错，救地球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配合这个421，就是422。
今天是4月22号，小胖你回来了，
太笨了，
你回来。
哎呀，今天4月22号是地球爸爸的生日哦。
地球妈妈，我再讲一下，
在我心目中还是爸爸来的。OK， 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所有朋友先温习一下你们的一些地理的知识，也还给老师很久了哈，我们复习一下。
是的，今天呢是世界地球日，所以呢988大事件就特别企划，找来一群很有活力的中学生来分享一下他们到底中学学过哪一些地理知识，然后呢收音机旁的听众也可以顺便复习一下。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很好，那我们就开始。
海水只覆盖地球2/3的地面，
地球离太阳1.00天文单位，
地球的平均温度是不超过1040度，
地面从太阳接受的辐射能量大概有10焦。
太阳系里的9大行星，其中包括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还有冥王星。
地球在太阳系里排第3。
地球是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星体。
地球的英文 Earth 来自古英语及日耳曼语。
地核中心的温度可能高达7500K， 比太阳表面还热。
地球的赤道半径有6378140米。
哇！很久很久以前，地球只有一块大地，那大地叫名字叫 Pangaea。
亚马逊河是世界第二长的河流，全长有6751公里。
世界上最高的山位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脉。
马来西亚最长的山脉是低地王色山脉。
海里的火山因为爆发所以会造成地震而有海啸。
这些你还记得吗？如果真的忘记了没有关系，最后有2题加分题，请听众朋友动动脑筋。
地球从以前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
世界上最长的建筑物是什么？
是不是很简单呢？你猜到了吗？
这样就叫加分题啊？
有没有猜到吗？很紧咧，那些同学哦，一轮嘴这样子讲哦。
我觉得是同学是学姑妈姑在的咯。
我完全
全部是姑出来的咯。
我学到一个字，Pangaea。我真没有听过。
等一下，我们要请专家。少雄刚刚他们说的那一些知识都对吗？
我不敢称我自己是专家了，其实我跟他们都是一样了，也是从这个中学里面的这个地理知识，这个科普教育里面吸取到这方面的知识了。
是，
可能只是说在后期工作上面有些部分可能需要稍微
修正吗？
也不敢说修正了，可能更深入的去一个了解，因为很多理论可能 在当初学的时候到后来可能到某种程度上可能也被推翻了一些部分，
嗯，
那可能需要一些新的理论进来取代。
有什么新鲜的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也没有说很新鲜啊，只是说各家各派各有说法，那只是说看哪一些我们比较能够取信，然后我们从证据上面能够找到比较多这方面的这个配合，那我们可能就会采用这个这样子的模式去做我们的分析啦，哦，那我相信刚才那些同学都相当有知识，
好厉害，我觉得他们好厉害，
忘到完了，我已经看你刚刚说有很多不同说法的是什么样的例子。
可能从这个地球的那个形成来看，那可能就是在138亿年前，我大概只是重新的大概来，
所以这个是那个加分题的最后一个答案，对不对？
地球已经多少年龄了，是不是？
对，等一下会到这个地球的年龄，就是在这个科学家的那个推测，在宇宙大概是138亿年左右的时间，就自从一个这个大爆炸的那边时间开始算起的话，大概有这么远久了。那因为这个爆炸会产生很多这种星际尘埃，那地球也是在这个45亿左右年前，到甚至到50亿的这个时间形成，它就是说。在很多这种尘埃的过程当中，这个星际尘埃它慢慢聚集成为一个球体，那其他的行星太阳系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形成啊。那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可能我比较直接因为可能引述到待会我们要谈的一些部分，也许会比较直接一点。那这个球体的形成之后，那因为也不只有那么一个嘛，那也有其他球体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跟这个地球产生一个撞击，那这个撞击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一个比如说月球，人家说是怎么来的，那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个星球撞击这个地球，把地球的某些部分的那个地幔或者地寒的物质把它撞出来了，就像我们打撞球这样子，一颗这个白球撞到这个一组的球，会把某些部分弹出来。那因为这个引力的关系，它会把它锁在这个地球引力范围里面，就是绕着这个地球转嘛。那这个球体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基本上是很炙热很高温的，那在这个外表的时候会比较快冷却，那就形成一个很薄的一个地层，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壳了。那这个地壳最薄的有16公里，最厚的大概也差不多100公里左右。那这个地壳因为里面它很热嘛，它下面的地幔跟那个内核，所以它会有个对流作用，这个对流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地壳移动。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地震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地壳
的
板块板块的撞击嘛。这个但是这个板块基本上是因为冷却之后的一个很薄的一个东西，就像鸡蛋壳这样子。那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撞击，这个撞击就造成那个能量的累积，在界面的地方会造成一些摩擦，或者是在更深入的一些理论，就是说它有一个隐没带了。它的过程基本上是这样子。这个地幔它的对流作用会有产生一个旋转的状况，这个旋转状况就把地壳移动。那打开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常听到的中央脊，就是 Ocean Ridge。那边就是形成地壳的一个主要来源。那在地壳界出的部分，会有个撞击，那个叫隐没带 subduction zone， 那个地方就常常造成地震的部分。其实地震主要大部分就是从这个地方来了，这个隐没带摩擦的关系。那因为有这个地壳的形成，我们就有这个水文的循环。因为早期的这个地球基本上是很热的，是一个熔岩的一个状态，它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可以站立的一个地方。那冷却之后的地壳就让我们有一个站立的能够站立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水循环，因为我们的大气里面很多这个水汽跟气体嘛，那这个有个地壳之后，这个水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外界的一个大气层的一个循环。那我之所以要讲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这个板块运动，跟一个就是这个水文循环 会造就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很多这种地质灾害或者天然灾害。
嗯，哦，原来是这样的，
你听得明白没有？
明白一点点啊，因为一讲
完全是没有出声，只是望着小熊一直听，一直听，
因为他来造就，那个脑子里面就联想到那个拼波啊，叮叮叮叮叮。
他其实是
一千分两千分，
小胖你不要再误导人了啊！人家明明听明白。是的，那当然呢。我们最近哈，大家很流行一件事情，就是买金，因为呢，最近就是说
金价掉了
，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地球上可能有一些物质呢是特别有价值的，然后有一些物质呢，可能也是人类不太需要的，我们想要丢掉它的。那下一节回来呢，我们就问看少雄，到底有地球上什么样的资源对我们来讲是最珍贵的？
对，这个时候呢，也有一项讯息要跟你讲的，就是全新的 Ford Ranger XL， 无论公路呢或者是野外驾驶呢都得心应手，今天就去试驾以感受自由奔放的体验。这个国家就超过190个国家呢都一起会响应今天的这个大日子的，好，就爱地球多一点啊，种树多一点这样子的。
对，在我们很爱地球的时候，当然地球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点烦恼，就好像过去的这个四川的雅安地震一样，
对，
夺去了非常多的，对，非常夺去了非常多的人命。那当然这一些地震啊或者是各种天灾人祸天灾来说，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看一下少雄的想问看，就是是不是地球上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注定了它就是一个常常会地震的地方，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这样子？
无可否认的，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板块运动会造成这个地震源的形成，的确是在这个地震学家他们在做很多方面的这个调查都发现到某些地方这个板块碰撞是相当严重，那也有移动的那个状况，那我相信在这些地方已经被很科学方用科学方法方面来证明说这个地方的确是有这种这样子的隐忧。那一般上这些地方会比较多人聚集，是因为我相信也可能跟他那边的资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啦。那也有很多海岛甚至是一些陆地是由这个造山运动形成的。那当然从地下挤出来的一些东西，可能它的矿物，可能它的那个资源会比一般上这个内陆的这个比较稳定的内陆会更丰富。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很多人都居住在那些比较高位的地方。
这个的确是一个因素之一啦。然后
那住在那边的人怎么办好呢？就是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有办法预防的吗？
我想地质灾害或者是这种天然灾害要预防是不太可能了，只能够说在做这个灾害的减轻的部分稍微多做一些留意。那这个可以从设计方面的角度跟规划方面的这个方式去做处理。需要很大的这个智慧跟政策的那个执行力。有些地方明知道是会有危险的话，也许政府需要做一个很完善的规划，可能把他们稍微做一些迁移。那当然在这个结构设计方面可能可以提高它的设计标准。不过怎么提高都好，都是有一个极限的，因为不可能把太多的这个经济资源丢在这个部分来保护某些部分的这个灾民。
那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人可能关注的就是到底马来西亚我们常常听到邻国，
是不是永远安全的？
对，因为马来西亚一直都说我们是一个很幸运的国家，那是不是天然灾害其实在我国真的是不太可能会发生？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天然灾害，我们还是会有了。那就说
我们有那种闪电水灾啊，
那种未必天然哦。
我们依然
是人
防洪，依然是我们过去20年里面最重要做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相较之下，跟其他那种很严重的天然灾害，我们的确是比较幸运啦。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要处理的部分，也许就是极有的一些灾害，像水灾。那这个可能还比较好处理啦。如果是在规划城市规划，然后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到某种风险上的这个保障，不能够完全摒除，不过可以被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然后在地震的部分，因为我们的邻近国都是在这个所谓的 Ring of Fire， 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地震板块的那个隐没带。
是
那基本上能够我们这边能感受到，其实是从外在来传来的这个余波了。 那马来半岛这边基本上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地震源，那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个板块里面的那个应力大地应力结构的一个调整，它可能会有一些些在那个断层会有一些些错动，不过目前所测到的这个振幅并不是很严重，那
它会不会走的哈？听说那种什么地震带会不会移动，然后慢慢这样子走过来？
会啊，因为你如果是走回这个地球刚形成的这个一路这样子，从这种科学证据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板块每一年都有几公分或者是几米里到几公分的那个移动，
所以地球都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变动着。
对，因为就是那个地幔或者那个地寒都一直在这个对流作用，所以它一直在把这个板块移动。
所以会不会有一天就马来西亚也会地震这样子？
哦，那个我相信不奇怪了，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
只是可能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
但是你有提过，就是在马来西亚半岛的部分跟在东马的部分，其实情况有点差异，是不是？
对，在这个东马的部分，尤其是在沙巴这个拿督的部分，的确是有测到说比较大的这个震源，是就在那个陆地以下的那个部分有它的震源存在，那也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地震，我亲身也经历过一次。
是，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需要这个有关当局稍微多做一个。
在哪里附近啊？
这个拿督。
拿督
叫拉哈达督，就是最近
对对对就是最近
最热
战争的地方。
对对对，
那其实马来西亚的建筑也好，已经预备好这种不时之需吗？就是万一有一天真的地震发生。
在这个防震设计，如果是说要把它考虑进去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基准的那个资料。比如说，我们今天这边的地震有一个振幅到某种程度，我们大概应该只设计到那个程度，因为再多的话，基本上是就好比说买这个那个保险，我们如果是过分的保障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要给很多这个保费，对不对？
对，
也许说可能你觉得不值得，那。这个社会上有一个社会成本，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了。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在这个政府的部分，可能需要多做这方面的研究，把这个资料弄出来。那设计者才能够根据这个实质上测定的这个政府来做一个妥当的设计。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个资料，没有这个 data 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建筑物是不会依照这个风险做一些调整的。
它可能没有直接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个处理，不过因为我们的结构设计里面都会需要抵抗这个风力。高楼的话都是要抵抗这个风力、
okay.
这个风力马来西亚设计的部分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耐震、
OK， 好，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来就继续聊一聊这关于地震或是跟地球有关的一些事情。
全新 4Ranger XL 油量又比同级车更高负载，更加悭油，感受驾驶 4Ranger XL 的自由奔。
世界地球日，所以我们邀请了大地工程师邵雄上到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地球的。那我们很多坊间呢、都会说这个地球生病了，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来拯救这个地球。那从邵雄的这个大地工程师这个角度来看，地球生病的这个严重性是去到哪里了？
我相信这个问题其实是蛮相对的一个问题了。那在我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开发经济开发，尤其是其实在农业方面的这个开发，我们的确是把很多这个植皮把它移掉，然后也造成很多这个水土保持的问题出现。那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也在这个局部区域环境的那个水文循环也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是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带来的一些冲击。那如果是我们看马来西亚，我们这个农业的发展，比如说这个经济作物，说比如说这个棕油，的确也是做很大面积的开发。那香蕉这个印尼，它可能做得更严重了，那就在我们的国家旁边，那我相信多少都有在这方面被影响到。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平常这个生活起居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会产生很多垃圾， 这些垃圾我们都会需要一个地方去储存。
嗯，
那这个东西也会造成很多这种水源的污染。那我们这边可能也没有做好这个垃圾分类，
嗯，
所以造成这个量有这么多产生这么多，就这么多要到这个垃圾掩埋场。那也有很多是非法的掩埋场，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这种这样子的这种垃圾掩埋场，如果是说在比如说到某一个中游丘园里面就把它倒掉，大家都不见得看得到了，嗯，那这个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水源污染。而且因为没有分类的关系，可能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电池啊，
嗯，
这种重金属稀有金属的东西也进入我们的土壤，可能这个是我们后代可能需要承受的一些。
而且药物啊，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吃不完的什么一些退烧药还是怎么样，我们就随便丢在垃圾桶然后就去丢掉了，所以那药物的处理其实应该比较是有管制性的一些处理
啊，这个也需要这个在政府方面的这个倡导了，嗯，
对，还有人民的意识要提高，
人民的意识当然也需要做一个提高，嗯，要不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
这方面的这个改进只是说也需要一些政策上面的配合了，
嗯，
那我说比如说现在你有这个电池或者药物，你要怎么个丢法，
对，
这个都需要政府的
一些教育和疏导工作，嗯，对不对？
嗯 ，OK， 所以我们身为就是这个地球的一份子哈，每一个环节我们都需要是很认真的对待。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最迫切可以做的就是垃圾分类了，
对，
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对，我们家里有分了之后，还是丢去
全部丢同一个，对不对？
他在收集的时候，还是把全部都归纳为同一个
桶。那个固体废料法令几时真正落实的？
等哦，五月五之后吧。
OK 变好
全女班的这一首 OK 希望我们地球真的是 OK。
有你唱哦。